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
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阿们。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跟随耶稣需要操练。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跟随耶稣需要操练。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来讲，不是简单的你每一个星期来聚一次会，你就得着上帝给你无限丰富的恩典，不是的。最近呢，我们每一天上午一个半小时，下午一个半小时，在教会当中有默想式生命查经的学习。如果你回去看映客直播的话，你就知道每一天都有。当我们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去读一段时间，发现一两天的时间都读不完，因为圣经太奥秘了，因为圣经太丰富了。我们刚开始的时间还打算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就把一段经文弄清楚，结果发现一个半小时没够，一个上午没够，一个下午将罢够，才弄清楚几节经文。所以说呢，我跟弟兄姐妹讲，圣经非常非常的奥秘，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灵命要成长必须经过操练。读圣经，很多人讲，哎呀，今天我读了五章，明天我读了八章，创世纪读完了，启示录读完了，出埃及记读完了，这些我都读完了，感谢主。读完了你就认识主了吗？我今天鼓励大家，我们要精读圣经。当我们去精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慢慢慢慢的会认识我们的上帝啊，我们慢慢慢慢的会认识我们的上帝。我在每天早晨灵修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你越认识上帝，你经历的丰富的恩典就越多，但是你越不认识上帝，那么你的信仰就越浅薄。你今天对上帝有多大的认识，就决定了你要蒙多大的祝福。你对上帝没有认识，就决定了你不蒙祝福。所以说我们大家很多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你对上帝的认识就决定了你的信心，跟你信多少年没有关系，跟你看多少遍圣经没有关系，跟你聚多少次会没有关系。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你越认识上帝，你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越多。但是如果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经过操练，你就不会认识上帝啊。不经过操练，你就不会认识上帝。圣经当中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首先我跟大家讲，第一个操练是什么操练？就是在听上帝话语的操练，听上帝话语的操练。今天很多人在听话的时候很难听明白。你知道我经常跟大家讲，夫妻之间为什么吵架，就是因为我听不明白你跟我说的话，是不是？我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晰了，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问题是他就听不明白。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啊，我们已经跟孩子说得很清楚了。昨天晚上我家以乐在写作业啊，非常庆幸的是他现在会写六了。然后呢，他的妈妈就告诉他，写六其实很简单，上面顶格，下面顶格，左边顶格，右边顶格，底下是个圆儿，会没？会了，写吧。写不上。圆儿呢，要不就写的扁，要不就写的长。那你说他听了吗？听了，听不明白，知道吗？所以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蒙的恩典少吗？ 就是因为我们在听上帝话语的时候没听明白。我们大家大屏幕帮我打一下出埃及记21章第22节到24节。出埃及记第21章22节到24节，这个就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旧约原文，旧约的那段经文，我们大家找一找，我们大家一起读。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坠胎，到时候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阿门。我们大家知道，这段圣经是以色列民还没有进入迦南之前，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所颁布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跟人争斗的时候，你一不小心把一个有孕的妇人，我们大家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怀孕呢，能正常生出来，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儿。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中国今天仍然挂着十字架在医院里？文化大革命那么血雨腥风，医院的十字架没倒，为什么？医院为什么要挂一个红色的十字架呢？我告诉你，那个就预表着拯救。我们大家现在是不是都打120啊？120那个车旁边是不是印着一个杖，上面缠着一条蛇？大家有注意看的吗？以前很多人都认为不属灵，这是一条蛇。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就是圣经当中的拯救的寓意。旧约圣经以色列民那个犯了错误，然后呢兴起了蛇咬他们，然后他们悔改了之后，上帝说你再挂一条铜蛇，谁看见这条铜蛇谁就得救。这个就是今天120车上面有一根杖，那根杖预表着谁的杖？摩西的杖，上面缠了一条蛇，那条蛇预表着什么？旧约的那个铜蛇，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都不承认圣经的信仰，但是呢没办法，他也得挂上，那个预表着拯救啊。十字架，医院为什么挂十字架？那么血雨腥风的年代，为什么医院的十字架留下了呢？就是因为当时在我们中国，女人生孩子非常痛苦，如果这个孩子呀生不出来呀，其实呢我也没生过，我也不知道，我只不过是看了一些文史资料。我们生过孩子的这群姊妹们，特别是顺产的啊，那么特别经过迷信的，大家知道吗？孩子一出生或者是死了或者是什么，就是脐带要是不出来的话，他会在那个地方挂一双鞋，然后呢这个女人呢这个干什么事的时候，这两腿中间就当了一双鞋，然后呢女人受这个细菌的感染死了很多。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国外有一个宣教士来到中国，看到女人受了那么大痛苦，他就回到西方学了先进的医学，回来之后那么帮助我们中国女人开始顺产啊，开始生产，然后呢就大大的提升了那么孩子跟妇女的这个成活率。所以说从那个时候十字架就开始在医院当中兴起了。那个时候这个十字架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为女人生孩子用的。然后慢慢的战争开始了之后，就开始这个十字架就开始拯救啊，然后呢一直不断的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医院挂十字架，其实他挂十字架他都认为那个是李时珍的十字架啊，那个是扁鹊的十字架，其实那个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传统的医院外头挂上十字架，里边是李时珍，是不是？哎呀，这还这个像咱们这个长春外头挂上十字架，里头是谁啊？白求恩啊，这还好一些啊。外头挂上十字架，里头是李时珍啊，中西结合嘛。所以说呢，我们大家知道很多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有拯救出现，那么这个十字架才存留到今天。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很多人呢也不明白。所以说呢，在摩西啊那个年代，女人很痛苦啊。所以说呢，你要跟他去打架，
你知道女人怀一次孩子很不容易的，然后呢又给她打掉，这个孩子就流产了。流产了之后呢，上帝就说如果流产了没有其他的害，就流了之后呢，这个女人没事还能再继续怀的话，那么你就按照人家丈夫所说的到官府那儿啊，人家有这个审判的，然后呢审判官断定你赔多少钱，你就给人赔多少钱。如果有别害，什么叫别害呢？就是不能生了。你知道女人要是不能生孩子的话，对于一个女人来讲是非常大的羞耻啊！不能生了之后怎么办？你把人家这个孩子撞掉的这个人，你就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什么意思？你去上人家给人当孩子去，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旧约当中律法就是这么规定的。但是流传着流传着流传着，慢慢慢慢就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命偿命，就没了，就变成什么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了。然后一直到耶稣那个年代，一直就说旧约律法规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有没有这段经文？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说你要打我一下，我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也得打你一下。你踹我一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我也得踹你一脚。这是不是上帝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当时犹太人都不懂圣经嘛，当时犹太人懂圣经的人就是文士嘛，就是法利赛人嘛，这个懂圣经，圣经的解释权就被他们给垄断了，大家知道吗？就像16世纪之前的天主教，圣经的解释权被天主教的教会垄断。一个教会啊，我们大家在这聚会，只有几个人读过圣经，只有我读过圣经，你们都没读过。为什么？因为圣经是原文圣经，希腊、希伯来原文、拉丁原文，就包括今天啊，伊斯兰教也是啊。伊斯兰教凡是来到教会当中聚会的，几乎都没读过圣经。我们大家每次去这个清真这个饭店吃饭的时候，它墙上都会挂那种文字，是不是？谁知道什么意思？我跟你讲，清真的人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只有谁知道啊？只有那个阿红知道，就是专门学过这个人的人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圣经不是中文，他们的圣经是什么呢？拉丁文、希伯来文、希腊原文，都是这样的原文的文字，谁能看懂？所以解释权就归谁了？就归人家了，人家说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就像今天你不懂英文的时候，这个拿出一句话，其实这个英文是什么呢？啊，明天吃什么？他告诉你这是神爱世人的意思，你也不懂，对不对？他说哦，原来这个神爱世人，那就是神爱世人了，你也不懂。所以说，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圣经的解释权归谁？归法利赛人，他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所以呢，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就解释了，要以暴制暴。他揍你，你就揍他；他骂你，你就骂他；他打你，你就打他。上帝说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是很多的时候，在听上帝话、解释上帝话的时候，给解释错了。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在读圣经、读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谨慎。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话，断章取义。我告诉你，断章取义的结果是什么？你不只在混乱教会，你在混乱你的信仰。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家信上帝还犯不犯罪？我要问你了啊，你想好犯不犯罪？犯罪吗？我们后面的这个弟兄可以给我调到约翰一书吗？给我调到约翰一书，我们看第三章第八节。我们信主还犯不犯罪？犯不犯？大声的喊出来。三章第八节给我念一遍。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我们大家找到约翰一书看第三章第八节，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二，吓死了。
好了，就放地狱去了。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犯不犯罪？犯不犯罪？大声的喊出来，犯不犯罪？大声一点。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啊，没就一卷书啊，我都不是找两卷书，一章八节啊。我们再看一章八节，你们说现在已经不犯罪了？一起有吗？一章八节，约翰一书一章第八节，我们找到一起读。阿门。犯不犯罪？犯罪你是属魔鬼。犯不犯罪？不犯罪是自欺，你就是欺骗上帝。犯吗？我曾经在一个地方讲到，最后我问他犯不犯罪，最后他说，李教师你说我们犯不犯罪？你说犯就犯，你说不犯就不犯。我告诉你，这不是犯不犯罪的问题，这就是你断章取义的结果，知道吗？这就是你断章取义的结果。你拿出一段经文，如果今天你要跟我谈论经文，三分钟我肯定让你迷糊。犯不犯罪？犯罪，犯罪属魔鬼。主啊，那我不能属魔鬼，我是属上帝的，那咱就别犯。不犯罪是自欺。回去自己把约翰一书读20遍，你就知道到底你犯不犯罪了。今天很多人就拿出一段经文，你要说你看这不圣经写的吗？是圣经写的，是那个意思吗？是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明白圣经，都不懂圣经，我们也不去精读圣经，我们也不去细细的揣摩，我们拿出一节经文就说事儿，你极容易犯错误，知道吗？所以旧约的以色列民，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结论呢？那个时候就征战很多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切记，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想引用上帝话语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定要看看那句是什么意思。我们千万要切记，圣经当中曾经说过一句话，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所以说能叫我们活的是经意，就是耶稣所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你就去做，等一会儿我讲到第42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好吧？一会儿走的时候一人借500块钱，你知道吗？你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你极容易做错事情。所以说呢，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知道经义是什么，而不要看字面的结果。当他们看字面的结果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呢？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不是说今天很多的时候我问大家，我说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一句话你要解错了的话，极容易产生很大的错误。我请问大家，不要与恶人作对，大家认为是什么意思？如果今天你走在马路上，有一个小偷正在偷另一个人的钱包，你一不小心看见了，你要不要管？要不要管？要不要管？想一想，思想挣扎了，要不要管呢？如果被掏的这个人恰巧是你的老婆，你要不要管？恰巧是你的母亲，你要不要管？那就得管了，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不管的话，他看见你不管，他就马上会怎么样？这件事情就纵容了他，罪恶就怎么的在这个社会滋生起来。正是因为我们这群基督徒没有管，导致罪恶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群基督徒都能群抓群管，看见就制止，他至少看见基督徒在的时候他不敢偷，至少他看见有这个图画的时候他得想一想，他至少看见后面有个十字架的这群队伍的时候他应该三思，对不对？是不是可以制止住罪恶呀？如果你要不管呢，罪恶就不断不断的躲起来。 那么不要与恶人作对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在他行恶的时候不要与恶人作对呢？不是，不要与恶人作对的意思就是不要用恶人的方法去惩治恶人，不要用恶人的方法去惩治恶人。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啊，小女孩啊，因为都是学生时代，我也刚离开大学不久啊，毕竟我现在还在上学啊。同学闹着玩的时候，哎，他打你了，哎，然后这小女孩说：“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狗一口吗？”其实是在骂人，对不对？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意思是对的，不能以暴制恶，不能以暴制恶，用恶人的手段去解决罪恶的事情就错了。所以说耶稣说，当我们错解圣经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用恶人的办法去对待恶人，你就是恶人，你知道吗？你用恶人的办法去对待恶人，他偷了我的钱包，我偷回来，是吧？你说我做这么做错了吗？他偷了我的钱包，我偷回来，我再顺手多拿一个。或者说他偷了我的钱包，我把它劫了，劫了之后我看他里头有那么多钱包，我又拿了两个，然后警察把你抓去了，你说这是我的错吗？他先偷我的呀，我只不过是把他偷我的东西抢回来呀，你犯法了，你自己还不知道，你知道吗？很多人今天犯罪是出于无知。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当我们错解圣经的时候，导致我们整个信仰整个状态都是错的，知道吗？当我们错解圣经的，导致我们整个的行为都是错的，当我们错解圣经的时候，导致整个教会都是错的，那么很少有人跟随上帝，很少愿意做宣教的事工，很少讲耶稣基督，很少能带领我们信徒们去灵命复兴。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千万千万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仔细，你要三思，不要拿出一段话感谢主，这段话真好，就是写给我的，让我去跟他道歉，真的是那么道歉吗？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圣经的原意。所以呢，我们在整个读上帝话语的操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要切记多听多读，多做对比，多思考。如果你不思考，你不去比较的话，那么你就很难解下面一段经文了。下面一段经文怎么说呢？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段经文是很多人跌倒。我请问一下大家，今天有没有人打过你？李宇康，你妈妈爸爸可都在这坐着呢。那当他打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把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一下呀？如果你不转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就不属灵呢？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圣经当中所说的话，耶稣基督要不要做榜样，这段话是谁说的？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是谁说的？是不是耶稣说的？既然是耶稣说的，耶稣要不要给我们做榜样？左脸转过来打完打右脸，对不对？耶稣做没做到？耶稣做没做到？我们大家打开约翰福音，我们看第十八章第十九到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约翰福音第十八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十八章十九到二十四节，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谈论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
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哪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
阿门。我们就读到这儿。这个地方耶稣被抓到这个公会里受审的时候，他挨没挨旁边的人打？耶稣打完耶稣，耶稣有没有说打完左脸打右脸？有没有？他是怎么反驳的？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我若说的不是，你告诉我哪说错了？耶稣为什么不打完左脸打右脸呢？那么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2节，那么这一段话是谁说的呢？是不是耶稣说的？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如果你要拿这一段经文说事的话，基督徒就经常会被欺负了。你知道今天啊，社会上缺乏什么吗？缺乏正义，谁也不敢站出来伸张正义，特别是我们这群基督徒。当遇到这个逼迫的时候，哎呀，感谢主啊，咱们是主，咱们是基督徒，咱就应该多担待啊。一遇到环境的时候，哎呀，这个我们应该多吃苦，多吃亏，吃亏就是福啊。为什么？你抢不着，你可不吃亏就是福。我们这个咱们现在呢，华轩饭店呢成立了一个群，把全双阳的人都拉进来。有一个人在那里说了一句话：主就是这么教育你们的吗？我马上就给他踢出去了。为什么给他踢出去？我告诉你，我说你理解的主是错误的，知道吗？今天很多人都拿基督徒说事，你就这么信主的吗？导致今天基督徒为了捍卫基督的荣耀不敢吱声，对不对？为了保存基督的名不敢说话。哎呀，我就是这么信不住，我亏欠你，我的行为不荣耀你。你要知道什么叫正义，你要知道什么叫该做的事情。全中国的基督徒全部站起来在中国去伸张正义的时候，中国就正义了，你知道吗？正是因为今天很多犯罪的人去指责你，你不敢去荣耀基督的名，你不敢出来伸张正义，你怕基督的名受辱，那么你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上帝要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的时候要屠城，知道吗？该伸张正义的时候一定要伸张正义。我们上帝的名不是用来践踏，我们可以有最好的食物，我们可以有最好的服务，我们可以有最好的环境，但是你不客气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客气。大家一定要明白，知道吗？所以说呢，我们大家慢慢慢慢成长起来，你发没发现，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跟我们理解的基督徒是不一样的。他为什么要问大祭司，你凭什么打我？基督徒就应该忍着。耶稣你不，我们大家想一想，试想那个环境，耶稣你不就是来钉十字架的吗？现在把你解去了，抓住了，下一步就该钉了，你说你还犟那事儿干啥？对不对？你越犟不越拖延你定十字架的时间吗？顺溜的抓住你也别吱声，到那一顿打，打完之后拉出去哐哐一定不就完事了吗？你看耶稣在定十字架中间坎坷多不多？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我是，我的国不在这个地上。你是上帝的儿子吗？我是。他肯定要说话呀，他肯定要对话呀，你知道吗？甚至有人打他的时候他还说，你凭什么打我？你说你都快定死了，你还那么犟，火气还那么大，你就消消火，蔫巴一点。你是个基督徒，你是我们的带领者，以后我们都得像被宰杀的羔羊一样，是不是？我们的基督徒是被宰杀的羔羊，任人宰割吗？不是，正义的事情要去做的，去做正义的事情需要什么？需要力量和勇气，知道吗？所以说呢，弟兄姐妹，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耶稣的教导，不是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给他打，你知道吗？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圣经当中的总原则是什么。当你的肉体受痛苦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主动的去面对，这才是圣经当中这一段经文的教导。肉体要受到上帝的操练啊，肉体要受到上帝的操练。很多的弟兄姐妹今天来到教会都是啊，主啊医治我，我是健康的人，我信主了就是新造的人，我一切都得好。不是的，我们可能会有内在的疾病，我们可能会有外在的伤害，但是不管是内在的疾病也好，外在的疾病也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被动，有人打你的左脸。什么叫有人打你的左脸呢？在当时的法律规定，你很弱，有人打你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告他，那个人可以判刑的。但是我不用这个权利，他打我，我不去告你啊！我身体受到迫害之后，我要主动的去承担，你知道吗？内在疾病也好，外在的伤害也好，刚开始的时候你是被动，哎呀发烧了，哎呀感冒，然后呢一躺七天不起来，主说那个不是基督徒，知道吗？很多今天弟兄姐妹就说，哎呀我软弱了，软弱之后呢搁家里躺了，我也不去聚会，我也不祷告，我也不读经，我软弱了。饿，人饿怎么才能饱？吃啊，我饿了我就不吃，我饿。你活在矛盾当中，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大家明白吗？很多弟兄姐妹软弱了，软弱了怎么办？软弱怎么靠上帝话语刚强啊，你知道吗？什么叫宣道的力量？就是现在你躺那已经不行，一摸头39.8，已经起不来了，嘴上已经怎么样啊，都烧的已经出那个爆皮了。这个时候你说靠着主刚强，你先站起来呀。啊完了，39.8，下一步呢烧死40度41度。你知道你的身体啊，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记得，你的身体完全听你自己的指令。其实很多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监狱啊，就做了一个实验。做一个什么实验呢？把一个人的眼睛给蒙上，蒙上之后他说你现在受马上就要死了，怎么死呢？割腕，割腕就让你死啊。然后呢就把他的手呢绑在那个这个躺在监狱呢绑在那个床上，绑完床上之后呢，其实啊没拉，就用个刀背很凉的地方刷划了一下，然后呢他旁边有个水龙头，你就听底下那桶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一直滴，然后呢他蒙着眼睛嘛，他就等着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到最后一滴滴，他一听没有下一滴了，没血了，死了，他死了。科学都很难解释他为什么会死了，他完全做好死的准备了，知道吗？他的意志完全崩溃了，他就死了。有一个中医啊，你知道中医治病都很神奇的，今天我们很多老年的弟兄姐妹都受中医的这个医生的这个良药，回去大卖，我这个药三副肯定好，吃到第两副的时候哼，有明显好转。其实他给你吃的是啥？就像今天很多人挂吊瓶，挂的是葡萄糖，他自己都不知道。你看人家药真好使，扎上我立马就感觉有劲儿，知道吗？那都是你心里的作用，大家明白吗？所以说今天很多的时候，哎呀39.8完了完了，你就完了，不是烧出肺结核就烧出什么东西，明白吗？我39.8没事，我靠着主刚强。你站起来的时候上帝就做工了，阿门。但是你要去啊，软弱了，我软弱了，软了，软弱了，躺那儿五天不起来，你就发现你就起不来了，知道吗？哎，哎呀，肚子疼，肚子疼，疼受不了了，哎呀，疼的不行了。我们大家发没发现，夫妻之间在一块儿的时候，你总有病。哎，当你到工作岗位上说今天上班，我搁商场在商场。我上单位今天打材料，一天哪儿不疼？为什么？大家想过吗？就是你的意志一直在支持我。夫妻之间在家，哎呀手疼，哎呀肚子疼，哎呀疼的不行了，都冒汗，脸都憋紫了。为什么呀？这就是你里边 对你身体说我要肚子疼，那你就怎么的，肚子疼呗。所以说跟大家讲，主动的去迎接，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疼，但是主动的去迎接怎么办？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当你从右脸转过来的这一刹那间，就变成谁是主动啊？你是主动，知道吗？别给魔鬼撒旦留地步，疼完了疼，肠炎，哎呀老病犯了，哎呀来病了，又回来了这个病，哎呀这药没好使。你是不是疼？是疼，但是靠着主怎么样，刚强起来，然后呢主动的去迎接这个疾病，知道吗？这是在你意志上的锻炼。我们大家知道，你看耶稣啊，今天我们千万不要太属灵的眼光去看主，因为你属灵不到那种程度。我们大家看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最后一句成了。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的人，对不对？为什么他还能说七句话？他的意志，他主动的去完成上帝旨意的这个心智在他的里头。那个时候神是没在他身上的，大家知道吗？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说神在他身上，他就是神，哐一定完之后哪儿也不疼，我说七句话成了，然后我自己说我自己死了吧，一闭眼睛死了。不是的，耶稣是完完全全的人，他为什么在十字架上能说七句话，为什么最后的成了，就是他主动完成上帝旨意的心智一直在。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上帝的带领。所以呢，当我们遇到环境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你被动，魔鬼找上了你，环境找上了你，苦难找上了你，马上就变成什么主动的去迎接，你就会发现他什么都不是。阿门。如果你要不会主动的话就完了。所以说呢，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第一个是操练你听话，第二个是操练你的意志，第三个就是操练你的什么财务。你知道今天很难舍掉的是什么？就是财务。你知道这个人穷到什么程度吗？因为在旧约律法上规定，人最穷最穷最穷最最穷的时候，也必须要有礼衣和外衣。礼衣和外衣干什么？便于他行走啊。外衣是什么呢？外衣就是他平时穿的那件衣服，晚上可以干什么用？当备用。所以说呢，圣经当中耶稣曾经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你管别人借了这件衣服，晚上一定要给人送回来。为什么？因为人睡觉的时候没有被，你知道吗？所以说呢，你看古代的那些人啊，就中东地区那些人，他们穿的衣服都非常非常有特点啊，几乎都是像咱们中国的这个古代那个衣服，这个日本的古代那个衣服一样，就是一个小布单，中间掏个窟窿放里之后，两头一围，中间夸一扎，这就是一个被，这就是里衣和外衣。所以有人说，有你已经穷到这种程度了，穷的就剩里衣和外衣的时候，有人还要把你的里衣拿走，这是对你多大的迫害？耶稣说，这种情况之下，他把你里衣拿走，连外衣怎么的？也给他，这是对人财务的操练。我们大家发没发现，刚开始的时候他拿你礼衣的时候，你是主动是被动？但是当你把外衣也送给他的时候，你是主动是被动？主动。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啊，耶稣在这里说的并不是有人打你的左脸，连右脸转过来由他打，是操练主动跟被动的问题。我们不要用恶人的办法去对待恶人，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主动的去面对，你就会发现这个困难其实不算什么。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做的榜样，这也是耶稣基督三年半一直以来传福音的时候给我们的带领。耶稣有没有遇到困难？有。他是怎么做的？解决困难，对不对？迎刃而上，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耶稣一直给我们有这样的带领。第四个，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什么叫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呢？因为当时啊，在罗马这个统治的国家， 罗马士兵非常优越，他自己不扛个兵器吗？大家知道打仗的时候不都有兵器吗？啊，自己扛着在前面走，扛累了看着你了，说比如看着有胜了，有胜前面那个人你过来，你不管在干什么你过来给我扛兵器，你就得扛着陪他走多长时间呢？走一里路，这个是律法规定的，走一里。但是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有人让你陪他走一里，你怎么的？就陪你一里，我再送你一里，陪你走二里，你知道吗？这个是不是又是从被动变成主动？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耶稣一直在教我们从被动变成主动，从被动变成主动。当我们完完全全的都能从被动变成主动的时候，主动的时候你靠谁？靠上帝，知道吗？耶稣每一次主动去做什么事的时候，他要干什么？祷告。所以说今天我们主动做什么事的时候要靠什么？靠上帝。所以说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每个人都有环境，都有苦难，都有困难，都有疾病，都无所谓，我们要主动的去面对。可能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现在正在困苦之中，正在疾病里面啊，但是我们靠着耶稣怎么样？主动的去面对，迎刃而解。阿们。所以当我们经过身体的操练，财务的操练啊，包括精神的操练以后，圣经当中说一句话，当你经过这些操练，你就怎么的了？福杯满溢了，你就能成为祝福的管道了。然后第四十二节说，有求你的你就怎么的？可以给了。你知道吗？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最首先应该操练的就是给予。一个自私的人，他非常有钱，但他心眼特别小，他说我就想操练这种大度，他就找一个牧师，牧师说你先不用操练大度，你先操练奉献。你有没有钱？有钱，把你的十分之一奉献在教会的奉献箱里。他说那你很多呀，我的十分之一可特别多，我没有办法奉献。他说你先从一块钱开始操练，你不自私吗？你不是这个特别封闭吗？先从一块钱开始操练，慢慢慢慢慢慢，等他操练到第十块钱的时候，他说好像开了，我现在能给予了。然后呢，牧师说你现在可以按照上帝给你的感动你去给予，然后呢上帝开始对你祝福。然后呢，这个就像一个水，活水一样，你现在开始往外走了，然后水就怎么的，就开始往里进了，然后你的器皿呢就越来越干净，越来越大了。你知道吗？刚开始信的时候，你要在身体上，然后呢在金钱上，在精神上进行操练，操练之后你就怎么的，可以给别人了。当你给别人的时候，你就怎么的了，能为别人着想。这个就是你灵里面成长的一个很大的进步，开始给予了啊。所以说这里的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怎么样？不可推辞。阿门。这句话咱们一起读一遍，有求你的就
给他。
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按字面解释就是，有求你的你就得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你就得借他。难受不？其实这段经文很多人都不想背，那钱是我的，我能借给他，对不对？你得求我干啥，我就得给你去。我们大家想到的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们大家想到的是不是都是财务？是不是都是钱？那你说别人向我借钱，李教授咋整？我借不借的呀？圣经当中说了，有借贷的不可推辞。问题是我不想借给他呀，那主的命令要不要完成啊？我们大家一定要切记，当你去按照字面解经的时候，你一定会掉在魔鬼的网络里。我们大家试想一下，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你得往前推2018年，明白吗？往前推2018年，在中东那个地区大家都很穷，有求你的求你干什么？不是求你向你借钱， 当时在犹太那个民族有求你的，就是大家帮帮忙，帮我盖盖房子，搬两块砖，因为大家都是过群居的生活，所以说肯定会求人办很多事儿。所以当求人办很多事儿的时候怎么办呢？耶稣这个时候就说，当有人求你啊，管你借个锄头啊，让你帮他搬搬砖呢，你就去给他搬去，不要在乎你的身份。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这个借贷是什么时候翻译过来呢？1900年翻译到我们中文圣经。其实我们原文圣经是借钱的意思吗？我们不需要知道他是不是借钱的意思，我们就只需要知道当时大家都很穷，谁都没有钱，我借你什么钱？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有人半夜上你家敲门，管你借两个饼，他家来客人了，这个时候你得怎么的？起来把饼给他，要不就把面给他。当时借的是钱吗？你可千万别引申到今天生活当中去。嗯，那个让我们把钱都借人家，借5000，3年了也不还。然后圣经当中还有一句话，有人管你借，你就别指着他还，这可完了，这钱这总借也没头啊，都跟我借，都管我借，这都不还了，我是要不要啊？你说不要吧，这基督徒当的，这还赔了。你说要吧，人家说圣经说了，有人借给你，你就别想着还。借是借什么？是借一个饼，知道吗？是借一升斗面。那个时候，所以说今天通过上面我们大家所看到，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2里，都是由被动变成什么主动。第42节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什么意思？你看到人有困难的时候，特别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的？主动去帮他，能帮多少帮多少，而不是说借你5000或者你借我500，主的灵感动我，让我管你借2万块钱。主说了，向你借贷的时候不可推辞。这件事情上切记，在咱们教会千万不要出现，你出现了就证明你不懂上帝，你不懂圣经。阿门。所以说我们都是用被动变成主动。当我们看见某些人有困难的时候啊，哎，你比如说弟兄姐妹今天来了，哎呀，这个老姐妹怕凉，咱们凳子这个垫不够厚，我下个礼拜给她带个垫，或者说我去找一个垫给她垫上。这就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阿门。是你主动的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带圣经的时候，查圣经，我们没有大屏幕，一人拿一本圣经的时候，你看看你身边的人，哦，他没带圣经，咱俩看一本。当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大屏幕没有歌词，我们看，哦，他没有歌本，咱俩看一个。这叫主动的帮助。阿门。所以说当我们看见身边的人正在哭的时候，有没有手指给他递上一张？当我们看见这个哪个孩子或者是哪个老人渴了，我们出去给他接杯水，这叫主动的帮助。阿门。所以当我们经过上帝所给的这个操练之后，让我们变成什么？可以主动去帮助别人的人。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看字句，看字句你就要受苦了，因为打完左脸打右脸，看字句你就要受苦了，借多少钱都得借，看字句你就要受苦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上帝借着这样的操练，让我们变成可以主动去给予别人的人，主动去帮助别人的人。阿们。也让我们都经历上帝的操练，变成这样的人。好，我们在上帝面前来祷告。